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7月21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石破茂参议院惨败"。日本难道要重回走马灯时代吗？有那么几年，一年换一个，大家还有印象啊？会不会呢？现在有点像哎。另外说到贸易战，南华呢做了一个独家，他认为呢，川普和习近平的这场峰会大概在10月份上演，这意味着什么？咱们给大家分析几句。另外，美国的著名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有一些专家和学者写了一篇报告，他们开始为中共在料理后事了。他们开始在研究要准备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那中共倒了，那中国未来怎么办呢？那这事儿美国不能不管啊，那怎么管呢？他们准备了一个方案，咱们简单评论几句吧。那说到中国最近的这两个热点事件，天水最毒的不是什么枣糕、玉米饼，我们大家都知道，最毒的就是这个政府。那现在呢，甘肃省委这个调查组啊，最终公布了一个结果，哎，基本验证了这个说法。那民众接受这个省级调查组所认证的这个结果吗？一会儿也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件事儿。那最后那天我们提到杭州这粪水到底从哪儿来呀？是管线给接岔了，还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天我们就分析，这是来自于水源，是从源头就出现了污染。结果南方周末的记者，包括呢他余杭地区，也公布了一些他们的数据。应该说谜底都在谜面上，他们自己呢基本上都不打自招了。咱们看看呢，他具体指向了哪块水源，现在已经越来越聚焦了。那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就从日本开始吧。那最终的结果有没有啊？已经是出来了，现在已经全部揭晓。具体参议院拿出这125个议席来改选，自民党呢拿到了39，还不错。一开始很多民调都说大概也就33到35之间，现在最终拿到了39，也就是比预想的要稍微好一点了。立宪民主党拿到了22，公民党那是自民党的党友，他们拿到了8席，也就是两边加起来47，没有到50，也就是没法过半。维新会拿到了7席，共产党还拿到了3席。国民民主党拿到了17啊，另外呢，那个参政党之前只有1席，这次他们拿到了14席，取得了一个突飞猛进。这是还有一些小党两三席，那个我就不给大家介绍了。这是基本最终的结果。那说说整个这次的选举呢，可以说引起了日本人高度的关注。最终的投票率达到了58.51%，比上次的参议院选举高了6.46个百分点，这是相当高的。这也是参议院选举自2010年57.92%以来，再次达到了一个新高，说明这次呢，大家投票热情很高啊，说明日本现在确实有非要改变一下的这种愿望，民众呢还是比较踊跃的。应该说这次呢本来是个三连休，选举这天正好在中间那天，一般有三连休，很多人都安排旅游了嘛。结果这次还投出这么一个高投票率来，说明人们这次是真上心了。人数比上次选举增加了656万人，达到了2618万，历史新高。另外呢，有25%多的选民进行了提前投票，也比上次多了6点几个百分点。所以说，这次整个的气氛是这样的。 那咱们就说说日本股市，那投完了以后，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那市场接受不接受啊？股市呢，一开始跌的是比较多，到现在稍微有缓，现在是跌了82个点，跌了0.21。在之前呢，跌到2300，现在有点回升。基本上大家从那个冲动的情绪里边已经稳定下来了。那简单说一下这个参议院，这参议院在日本的政坛，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简单介绍几句了。参议院呢，咱们听听和中国呀或者什么相比，它到底像谁？咱们听听啊。那参议院和众议院一块儿来制定法律，但是呢，当两院意见不同的时候，众议院有更大的决定权。也就是提出法案，大部分的法案都来自于众议院。那参议院干嘛呢？对内阁有质询权，但是你质询完了，你不能对内阁提出不信任案。他们对政府的制衡力是比较弱的，和众议院相比是不一样的。它有点像英国的上院，决定事儿的是那个下院，是众议院，有点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他们对国家预算、对条约、对重要的任命有审议权，这跟美国那个有点像。但是，那这个预算案先由众议院来审议、来决定，最后两边不一致怎么办？以众议院的决定优先。所以说，两边不合适都得走那边。那如果，那我不能，那我成橡皮图章了，我什么都不行。哎，你弄一个法律或者是怎么样，参议院是可以延迟，甚至可以修改的，甚至我可以否决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一旦这儿否决，那打回到众议院怎么办？那儿就需要有2/3才能再次通过，这是最后的一道刹车。你有法案，我可以否，否完了以后你再想过，你那儿就得2/3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厉害的啊，这是最后的一个刹车。所以说相比而言呢，他的任期是6年，众议院是4年，首相呢可以解散众议院，随时举行大选，但不能解散参议院。他也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或者是怎么样。说到他最后的那个刹车，就是我可以否决众议院的法案。你要过就得回到2/3，这是非常厉害的一个因素，有点像，我看有人说有点像中国的政协，不要侮辱日本的参议院，他跟中国的政协风马牛不相及，连边儿都不挨着啊，他确实是一个有点像原来元老院，有点咨询院那么一个存在，但是刚才说了嘛，他有最后的那道刹车。这就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存在，所以说参议院是很重要的啊。那下边说说石破茂，那选输了，没那么惨了，但是呢，你毕竟是没过半，那你怎么办？他讲呢，我要对国家负责，我仍有很多必须为国家履行的职责，包括呢，薪资增长一定要超过通货膨胀，另外要达成1000兆日元国内的 GDP。那现在接近了，我要把这给破了。另外呢，还有日益紧张的安全环境，国家需要我要继续干，有点这个意思了。但是呢，这次的失败，我看日经做了一个评价，会使石破茂的政策议程变得更加的混乱，另外使他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也会变得非常的复杂。那美国跟他还谈不谈呢？那你说了还算不算呢？这件事儿呢是有点问题了，所以说呢，更多的人判断他应该辞职了。有先例嘛？有先例，过去有3位在参议院选输了的自民党首相，在不到2个月都下台了，包括2007年第一次当首相的安倍。参议院选输了，他也黯然下台，这个没什么选择。而且呢，你把众院也选输了，刚才说的众院那是决定事儿的地方，那等于现在你是把众院和参院都变成了少数党。 那这怎么办啊？这不又成了朝小野大，这就没法办事儿了吗？那下一个问题，日本会不会重回走马灯时代呢？那个时代我相信很多朋友还都有印象啊，在2006年到2012年期间，那个就是中国人叫走马灯时代，日本呢管它叫做快闪时代，首相快闪，六年中换了六位首相，平均一年换一个啊，有的干一年多点，有的连一年都没干到。你比如现在石破如果下去了，去年十月份当的，那可能干不到今年十月份就得下来，那就不到一年。所以说就出现了当时走马灯一样换首相，当时有安倍，有福田康夫、麻生、鸠山由纪夫、菅直人、野田佳彦啊，当时一下啊这换，最后直到安倍二次又选上，算把这件事儿给终止了。他就干了好长的时间，他干了有八年，是干了有九年啊，那已经是相当长的一个记录了，所以才终结了这个走马灯。那眼下这种情况，我看到有几位日本的评论人士都讲又来了，又来了。那现在石破茂这件事儿已经不用想了，从是去年十月份干上来以后到现在，任何的改革、任何的推进啥也没有，乏善可陈。然后这个人呢就是昏昏沉沉的那么一种感觉，整个的施政就让人感觉非常的迟钝，非常的沉闷。另外呢在和中美之间呢，哎，他还想骑个墙，好多事儿让人看着就不那么痛快，你到底哪头的呀？那他有点说不清楚。所以说这个人就不用说，不用想了啊，应该说在两个月内肯定也就下去了。那后边的人选是谁呢？现在忍不住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高市早苗这位女将呢，先表示我愿意啊，我来这个把我们这个脊梁再给立起来。除了高市之外呢，还有官房长官林方正，另外呢小林英之，这都是之前的了，另外现在的财政大臣加藤，这几位都在台面上都有意。那日经的判断让我有点吃惊，那现在谁最近谁的存在感最强呢？竟然是67岁的岸田文雄。你不刚下来吗？他还是最接近的，那可以回锅，可以再当的啊。这是岸田，他如果获得了现在这个麻生派已经变成造王者了，但麻生是不行了，麻生80多了，他干不了了。现在就由麻生这派，现在他支持谁基本上就是谁了。安倍派呢，因为前一阵石破刚上来那时候，因为有黑金啊等等，拿人家那个赞助金说不清楚的那件事儿，好多人最后连议员都不是了，被打出局了。所以说安倍派是有所示弱，麻生派还在。那如果麻生派最后掂量来掂量去决定还支持岸田，哎，弄不好过段时间岸田晃悠悠又回来了，这是很有可能的啊。当然有很多人支持高市早苗，高市早苗呢性格比较强悍啊，这个呢是一个典型的右派。他的师父是安倍，但他的榜样是撒切尔夫人。他是什么自由经济啊，另外呢这个他的理念稍微比较传统啊。当了30多年的众议员了，应该说呢如果他要是当选的话，这是日本突破最高那块天花板的现在最接近的这个人。当然日本很多天花板都被突破了，你比如这次参议院又有更多的女性当选。你东京都那位知事啊，东京的市长一直是一位女将啊，那个天花板早就破了。但是当到首相，当全国领导人，高市是最接近的一个。但是毕竟日本还是一个偏保守的国家，你看在美国试好几次也没冲破。那在日本现在破这个又是特别现在这么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局面， 大家放不放心交给一位女将，现在不好讲啊。另外呢，高适他的个人性格、个人风格，他也不是一个啊到处去围关系、拉人缘的那么一个人啊，他的人缘可能稍微差这么一点。这事儿，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啊，没有一个明确共主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你现在谁上也不好干，你就是接了石破这个摊子，又是朝小野大呀。你在众院、参院，你都是少数党，你被小党所牵制，你必须得答应他们很多苛刻的条件，你的预算案什么的才能通过。作为执政党是很难有作为的。你就是换了高适，或者是上岸田，你也干不了，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加上外边呢，川普是苦苦相逼，一个汽车关税，一个放开农产品，这两件事儿，你办哪个？哪个都不能答应，答应了你就崩盘，你还选不选了？所以说挤兑到这儿确实是很为难，加上对面还有和中国的大博弈，不容易。那怎么办？朝小野大，那除非比如说我高适或者是岸田回来，那就搏一把，提前举行大选，我争取把众议院的多数我把它拿回来，形成完全执政。那这是破这个局的大破大立的一个办法。可是就刚才给大家说的林方正啊等等，小林啊等等，这几位台面上这几位都没把握，党内已经没有像安倍那样的一个人物了，至少目前在台面上还没看到。真的是这样，那谁比划一年一看没戏啊，又挑战又下去再换一个，那日本真的是有可能重回走马灯的时代，一年换一个首相那可就热闹喽。所以说现在看呢，台面上这几位，当然自民党百年老店他肯定是现在排名第一，他当家的可能性最大，但是现在这几个带头的确实是各有利弊啊，有各方面的原因了。那日本的结果现在就出来了，我们也跟了这么久，那下边就要看这个周六台湾会是什么结果了，下一步我们更加要关注台湾。来给大家说说韩国，韩国那老尹怎么办呢？老尹现在那个独立检查组正式对老尹提起了公诉，抓了，让你来到案打官司，来申辩，来讯问，老尹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强制了一次两次我也不去，那你总不能抬着我去吧，那你怎么办？你靠上我，你把我绑去，那总不行吧。那最终独立检查组认为再度传唤的意义已经不大，在他已经被批捕的第九天也别费那事了，对他直接提起了公诉。老尹下一步那就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就直接开庭打官司了。下边说说乌克兰，大家都在关注，今天就周一了嘛，那这一周应该在伊斯坦布尔有一次谈判，当然一切都在未定之中。现在有消息说普京想和川普先谈，如果这两天川普突然飞到伊斯坦布尔，大家不要吃惊，现在在底下正在瞧，正在协商这件事儿，正在勾兑。因为小泽呢是建议干脆普京你来咱俩直接谈，普京有点含糊啊，怕小泽万一从那桌子那边蹦过来把他给扒了怎么办，所以说呢两边有点，我先和川普谈，谈完了以后再和小泽谈。所以说这一周的关注也可能乌克兰这件事儿啊，这场战争也可能在这一周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大家期待吧。不管是怎么变，我认为对停战都是有好处的。另外据俄罗斯情报部门表示，乌克兰部队正在进行隐蔽的集结，他们在酝酿一场大的进攻。前一阵我们老说俄罗斯搞了50,000人打苏梅打糊了也没打动，最后又说整了15,000人16,000人准备在红军村那边大干一场， 现在也没下文了。现在说乌克兰准备反攻，那咱们就看看吧。说到欧盟对俄罗斯的第十八轮制裁已经通过，现在已经开始执行，他们正在准备第十九轮的制裁，也就是一个月我给你加一个制裁，现在就开始到这么一个程度了。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位作者是这么评论的，打了三年多的俄乌战争，即使普京全部拿下了乌东四州，大概加起来也就九万平方公里，什么意思呢？也就让俄罗斯整个的国土增加0.5%，他自己很大嘛，只增加0.5%，就为了这半个百分点的土地，俄罗斯伤亡了100多万人，自己的经济彻底垮了，自己的金融也垮了，自己的石油天然气出口基本上也垮了，卢布已经超发了好几倍了，已经变成了国际制裁的首恶，加起来3万多项制裁了，而且连航空业什么的全都玩完了，就为了这0.5%的土地付出了如此血的代价，你真的很合算吗？你真的值得吗？你是因为什么呀？而且这0.5%的土地就是从美国从川普那帮人说，也可能我事实承认，法理上可不能承认，也就是你拿着这块地方你占领着你也不踏实啊，你到底图什么呢？所以说这个呢，普京啊现在是不能示弱了，但他自己心里应该是那种有苦说不出的状态。介绍几句以色列，以色列现在川普对内塔尼亚胡的忍耐现在已经到了极限了。那个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说，当烟尘和碎片在叙利亚总统府上飞舞的时候，在美国白宫人们的争吵声越来越大，说内塔尼亚胡已经失控了。白宫的一名官员对媒体讲说，内塔尼亚胡已经疯了，他总是轰炸这儿轰炸那儿，他正在破坏川普正在推进的所有的事情。另一位官员讲说，内塔尼亚胡把加沙的一个教堂给炸了。川普一听这件事儿就怒了，立刻就给内塔尼亚胡打电话，要求给一个解释，说你现在每天都制造一个新的问题，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川普是跟他急了。另一位美国官员讲说，川普政府内部对内塔尼亚胡的怀疑情绪正在加剧，大家普遍认为他出手非常的冲动，极具破坏性，说内塔尼亚胡现在就像一个不听话的小孩。然后有6名美国官员告诉这家媒体，尽管美国在斡旋达成停火协议，包括跟叙利亚的，包括对加沙的，内塔尼亚胡完全不听，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失去了约束，他想干嘛干嘛。特别是说到一个美国官员讲，叙利亚这场轰炸就炸他的国防部，炸总参谋部，另外把总统府边上的一个建筑给撂倒，让总统和白宫措手不及。总统不希望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他正在试图推进和平并做出重大承诺重建的一个国家就这么任意的被投弹轰炸。这文章很长啊，基本上大概的内容也就是这些了。现在认为呢，内塔尼亚胡现在等于在牵着美国的鼻子走，他也知道你美国反正我干嘛你也得替我兜着，你也得管。那现在讲从长远来看，官员说这将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最近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讨论了，说到因为这次和叙利亚的这场战争，原本那天开庭的审判内塔尼亚胡腐败案的那个案子当时就休庭了，我要打仗能审吗？休庭了以后一口气就推到了9月份。所以说现在呢，他是不是像很多人猜测的，就为了自己不打官司，他不断的在制造事端，在制造新的战争，这是有一种说法了。但是从美国那边的观感来看，他是这样。当然具体是不是啊，见仁见智，但是 从媒体的分析到川普他们的感受，现在是这样的。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川普在今天，我这儿时间早，现在还是美国时间的20号啊。川普一大早起来，就自己意识到了，嚯，今天是7月20号啊，自己是很感动了。自己发了一个帖子自我祝贺，说时间过得真快，今天是我第二任期的6个月的纪念日。他讲呢，这段任期被誉为是历任总统任期中最重要的时期之一。他认为自己这半年是历任总统中最成功的。他说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好事儿，包括结束了很多和我们国家无关的战争。这些国家除了通过贸易或者是在某种情况下跟我们还有友好关系之外，其实和我们完全没关系。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那你的盟友们听了这话情何以堪啊？他就这么说了。他说一年前我们的国家几乎是死亡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复兴的希望。如今美国是全世界最热最受尊敬的国家。他把自己这半年呢最后给画了这么一个结论。是吗？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国家吗？前一阵商业周刊包括最近的皮尤啊都公布了他们的调查，它不是那么回事儿。皮尤最新的调查，对美国有好感的受访者世界范围跌到了35%。和去年的51%相比，骤跌了16%。那川普认为我们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国家，他自己还挺感动的。另外说到名单门啊，有一些小的进展了。有点意外的是，万斯走进了人们的视线。现在媒体证实，万斯在5个星期之内2次访问了默多克，一次是6月份，然后7月19号在上周二。在周二他再度秘密抵达了蒙大拿，和什么鲁伯特啊、拉克兰，这是默多克他们家老大，包括默多克以及福克斯的高层进行了闭门的深谈。他上次去了一次也是啊，当时是有一个报道的，现在都翻出来了。和那边聊完了以后，然后立刻回到华盛顿，待了几个小时就回去了，然后和川普两个人一块儿吃的饭。然后后来这不是19号又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万斯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去替川普去说和，另一种呢也可能确实参与其中。现在有很多阴谋论者嘛，啊，说这万斯干嘛呢？是不是要谋反？啊，是勾结默多克一块来折腾川普？有没有这样的说法？我仔细的看了看美国媒体的报道，我认为还是前者，还是去说和的，因为这时候去勾结默多克来谋反川普，不是这么个搞法。你那个空军2号飞到蒙大拿去见谁？因为所有的情报部门都在川普手里掌握，你去干嘛？你能逃得过川普的眼睛吗？啊，有这么密谋的吗？所以我认为呢，还是肩负着川普的使命，到那儿去呢，去做说和去了啊。也就是上周二，是去了，结果周五默多克是公布了那些东西啊，不是19号啊，是上周二。万斯去了没拦住，礼拜五。默多克还是把这个给公布了，后来啊，万斯也跟着破口大骂，说这根本不是川普写的等等的吧，也跟着骂了半天。应该说这个呢，新闻里边有点无聊了。另外，现在核心中的那个任务啊，这个司法部长邦迪他在抱怨，说川普指示了说要解封大陪审团的证词，他说这个需要繁琐的程序，得法官批准等等等等才能解封。他是有所抱怨，在推特上说了这么一些了。但大家还是不接受，因为你作为司法部长，实际上你掌握了爱泼斯坦 案子的全部的档案，你不说就在你的桌子上吗？要想公开，你自己随时都可以公开，还抱怨法官啊，手续很繁琐，要公布什么大陪审团，就是政治作秀。实际上他还在欺骗川普的这些支持者，让大家以为他好像在努力在做什么，实际上呢，他还是在打掩护啊。这件事儿呢，也没什么意思了。这两天呢，特别有意思的是，川普他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来转移美国人对爱泼斯坦这个案子的注意力。几个小时前，他发布了一个奥巴马被戴上手铐啊，两个人在白宫那儿坐着，最后戴上手铐被拉走的这么一个视频，摁在地上啊，给铐上拉走，就关在监狱里边啊。那这是 AI 做的了。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说啊，他呢是2016年的时候吧，说在大选前后他就知道俄罗斯并没有通过网络攻击来影响投票结果，但奥巴马呢就说非要说有啊，说呢最后对川普当选当时不有这个质疑，后来在通俄门里边，当时奥巴马的这套说法这个做法好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结果加巴德呢就公布了100多页的电子邮件和一些备忘录啊，说呢奥巴马政府官员密谋破坏川普在2016年的那个胜选，好像把这个故事给讲了一遍。说到这件事儿呢，老实讲呢，这就也是一样，也是一个认真表演的一场闹剧。首先这是10年前的事儿，那你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啊？那有100多页证据。2016年你川普执政了4年，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起诉奥巴马呢？这是一。第二，最高法院不是因为给川普一个豁免权吗？不光给他，给所有的总统。什么意思？总统在行使职权的时候，即使是违法犯罪也不被追究，只要我用的是总统职权，我就不会被追究，不给了那个豁免权。那现在你能抓到奥巴马什么呀？那个豁免权不光是给川普的呀。所以说这个呢没有什么结果了，媒体的关注度也不高，就他们自己在那儿吵了。另外川普还故意攻击，说那个民主党参议员亚当西夫是个小偷，应该被起诉啊等等，没什么回响啊。今天又折腾要把那支球队叫华盛顿指挥官队改回华盛顿红皮队，你要不改我就不让你在华盛顿建体育场等等。是引起了一些口水，因为这支球队声望还是比较高，你干嘛非要逼着人家改名字呢？啊，川普在想尽办法转移人们的视线。但是我今天看到那几位，因为那几个马克党的灵魂人物我都有他们的 Twitter 啊，我看到他们现在想要的是，我们想要爱泼斯坦案子的结果，我们想要2020年大选舞弊案，他们坚称还是舞弊的。那现在 FBI 司法部都在我们手里查呀，给我们一个说法，1月6号那个案子我们那人不能白死了，当时为什么开枪，当时前后是怎么回事，你得给大家一个说法呀。啊，另外川普那个枪击案，那小伙子趴房顶上那个有没有后台，有没有指使者，最后怎么样，你得给大家一个肯定的说法呀。这都是在马格党内部被反复渲染的话题，大家问为什么没有任何的线索和进展，你们在忙什么呢？大家想要的是这些东西，你跟我扯什么别的，大家根本其实也不感兴趣了。下边说说马斯克，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报道，6月初的时候川普还真动手了，当时和马斯克两人闹掰了，他讲我会查你所有的合同，你拿了政府好几百亿，最后你还跟我翻脸。结果他真的是启动了对那个 SpaceX，就是他那个航空的那个和 NASA 和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那个合同的审查，也就是说是上百亿的协议中看看有没有不必要的，就把他的合同给他废了。结果经过审查，政府官员包括国防部的官员 最后确认，大部分的合同对于国防部和美国国家航天管理局，就是 NASA 的任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是至关重要的。一句话，离开它不成。所以说查了半天，最后的结论是不能取消。要不然马斯克那么心里有数，他那么淡定，你弄不动，就他那个龙飞船啊，所有这些东西，你把我停了，你就没有了，你还上月亮，还什么上哪儿，哪儿都别提了，就没有了。所以说确实想搞马斯克，查了一下搞不动，最后这件事就停止了。来，下边给大家说说贸易战方面的新闻。先说稀土，那美国那边都放了，中国这边稀土给不给啊？最终的结果现在出来了，中国六月份对美国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和上个月相比猛增了6倍多。那五月份是多少？49吨。原来我给大家开玩笑，两大卡车就全拉走了。那你一个大国对另外一个大国的出口就给这么点东西，这实在是说不过去了。六月份呢一下增加了6倍。给了多少呢？给了353吨。那大概是够用了吧。整个六月份中国出口了3188吨的稀土的永磁铁。比五月份总共 出口也增加了157%。但尽管如此，和去年六月份同比也下降了38%，将近40%。现在开始恢复，但还是很有限的。另外这几天呢，他们在打这个走私，也就是通过啊瞎编一些合同，他们在走私出口稀土，中国在严防死守，他们在严格的封锁所有的出口量，也就是精准的卡住一个一个的脖子，你们想啊，从底下暗度陈仓走门也没有，把所有可能的出口全部堵住，来使这个卡脖子的力道进一步的加强。到现在，哎，现在就算是给了，七月份可能这个量会更大一些啊。两边呢现在是都有回应了。南华早报呢是登了这么一个独家消息人士透露，南华呢算是四大媒体算是奉旨放风。原来我给大家推荐过啊，一个是华尔街日报，一个是彭博，一个是路透啊，还有算上金融啊，还要算上南华。这就算5个了啊。他说的是比较靠谱的，有的时候他是奉旨放风，他的可靠性是比较高的。他讲，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韩国举行的欧 APEC 峰会之前或者期间来举行会晤。简单说呢，这个地点APEC 是在10月31号到1月1号在韩国的庆州来举行。那可能会晤的地点，现在两边聊的是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呢跟我们以前预想的一样，川普呢在峰会之前先去中国，那一下把调子就拉满了，川普去访华，那全世界一定关注。然后在这儿呢，来一个高光时刻，把贸易协定基本敲定，然后去庆州参加 APEC。那这种方案要么就先访华，要么呢就在 APEC 峰会会期之间，两边搞一个场边的会谈。那这两者之间可差多了。访华是国事访问，那要铺红地毯，要阅兵的。美国总统来访，那是个大事儿。那就意味着两边基本什么都谈成了，两边最后拍板。那如果就是在场边两边搞一个会谈，这种场边会谈是很多的。一般这种情况，一个国家领导人到那儿去，因为一下那么多 APEC 国家，大概这两天时间见个7-8波人，见个10来波人是很正常的。所以说要这样的话，就算是一个临时性的会谈，那就意味着什么？没搞定。所以说搞定还是没搞定，就看两人肯定要见，而且南华讲，川普比习近平更迫切，他更愿意见， 那也就是说，看是不是去北京，还是在边上就随便一聊，这个情况是不太一样。到现在为止呢，卢比奥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啊，都认为他们前期搞了一个准备会嘛，做了一个高层的接触，都认为富有成效，然后说双方都有强烈的愿望达成这次的峰会，那就以这个贸易战为决定啊，谈成了就去北京，谈不成随便一见。那整个 APEC 原来我们给川普设计的戏，那不能虎头蛇尾啊，那见完从韩国就回去了，那不应该了。我认为现在呢，他还会给三胖写信，尽管之前的亲笔信呢三胖都给退回来了，人家不接，但我想呢三胖还是会啊，在板门店啊，最后两边来回再走一走，你上我这边，我再上你那边，最后会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新闻效应啊，又上头条，又是 C 位。川普如果从北京开始，最后在板门店结束，那这一趟啊，这四五天的时间，那就了不得了，那全球的点击量，那又是他。所以说，这个是目前南华的一个说法，当然后边那是我加的了。后边这是我给加的啊，什么概念呢？咱们理解一下。还是我之前对这件事的评判，因为稀土卡着脖子呢，这场贸易战已经打不下去了。两个人见面举行峰会之时，特别是去访华，那也就意味着贸易战告一段落之日。那这场中美大战啊，我们过去管它叫总决赛，或者叫啊最终的决战，那就八个字了，草草收场，偃旗息鼓。否则的话，因为那有一个稀土被人抓住了，就摆脱不了了，后边所有的牌就没法打了啊，没法打了。那现在美国正在启动国家之力在大干稀土，但是很遗憾，作为川普来说，这个任期就没指望了，不可能在剩下的三年半的时间里，美国彻底解决稀土问题。也就是这个任期之内，他和中国这场的贸易的大战也就这样了，也就这样了啊。那下边说是川普这边，那也没咋谈呢，现在这也没双方跟刘鹤原来似的啊，那非常的密集的谈判，现在大家都知道结果了，现在基本也不怎么谈了，最后草草签一个什么东西也就完了啊，也没什么意思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这个智库，他们最近搞了一篇东西，叫后共产主义中国，要准备一个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这说人话就是，共产党一旦倒台，这个中国，我们美国将如何处理，如何安排，他们要做一个预案，是这么个意思了。快速给大家说说这条新闻。整个这篇报告呢124页，有9位作者，其中呢有5位公开了自己的署名，有4位保持了匿名。那第一名作者是余茂春先生，后边是张家敦，然后下边呢有一个战略事务专家叫克拉克，还有一个研究中国问题的也是战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叫菲舍，以前我们也说过他的文章。另外还有一个是30多年的人权律师，也是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高级研究员叫妮娜。这是公布的这五个人，有四个人没漏。余茂春先生应该是啊主导，因为他排第一嘛。他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要搞这个124页这个报告。他说，鉴于中国当下的情况，政权出现脆断并非完全不可想象。如果在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这个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第二大经济体，因为国内外困境突然崩溃的话，那政策制定者美国的啊，现在应该考虑后边要发生什么，以及他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他是根据中国可能有突发情况，美国要有所准备。我快速的给大家说说他们这个报告的大致的内容，我还没读完啊，我读了大概1/3了吧，啊，大概的内容我已经基本知道了。 他讲的整个的这个报告啊，我看一下啊。首先他们的政治背景是认为有可能出现脆断，现在中共统治的合法性已经出现了裂痕，现在呢有出现脆断的可能性。第二大章节是政治路径的设计，也就是到中共垮台之后，他们认为呢在0到2年之内，这里边要设立临时政府啊，这个权威协调机构，另外联合地方力量，确保军队警察不立即失控，另外推动社会治安和市场基本运作。那你怎么做到呢？美国你怎么做到这事儿？哎，我看到后边的细则里面，他们要派一些特种部队进入中国，来帮着中国一块儿啊，来搞这种事儿啊。那是听着有点匪夷所思了，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那2年之后呢？2年到5年要进行宪政的重建，要启动全国的制宪大会，成立临时议会，成立协商机构。另外呢，公布政治清算的框架，成立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就跟当时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他们啊，德克勒克他们搞的那个啊，你只要到这个教堂里边，面对上帝都招了，我手底下杀过10个黑人，你只要在这承认了，出门你就没事儿啊。当时是有那么一个了。另外，他讲呢，在宪政重建过程中解密档案，揭露历次政治运动及官员的罪责，这是2到5年期间。5年之后是第三阶段，也就是民主进入常态化，普选产生议会和总统、总理，实现三权分立，建立宪政、联邦或者是地域自治的模式，保障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权保障的制度化。这是整个的这个三部曲。那下边是地理政治的重构，未来呢是地方分治还是联邦制啊？这里边它是有这么一些考量了。他比较推荐的是联邦制的中国啊，当然像西藏、新疆也可能获得真正的自治权。台湾问题呢，这就和平协商啊，和平解决了。他们甚至考虑到了未来的国号和国家的身份的讨论，是不是还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呢？是不是要恢复中华民国，或者叫中华合众国，或者叫中华联邦合众国等等啊，国徽、国旗、国歌等等。啊，想的还是挺远的，挺全面的。然后呢，这个国家就是新成立的这个国家，要加入并信守联合国人权条约，和台湾关系正常化，重新评估"一带一路"等等了吧，和西方呢建立一个合作关系，而不是敌对。说到这件事儿呢，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此时此刻听着就说："你这都说的是梦话吧？"是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评价和说法，我只是把这个内容大致的给大家介绍，说说我对这件事儿的评论啊。我看了将近1/3吧，给我总体的感觉确实有脱离中国实际国情，脱离中国社会，有在海外的一帮读书人有纸上谈兵之嫌了。当然，有的内容确实是有点儿啊，头脑风暴，确实是有点不可思议了，有点开脑洞吧。当然，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对这个计划不屑一顾啊，认为呢评价是比较负面。说到这件事儿呢，我认为作为哈德逊研究所，你看蓬佩奥他们都在那儿嘛，我认为这件事儿其实是有必要的。说历史教训，说到当年苏联轰然倒地的时候，美国智库们对后面的研究和战略安排做的是非常粗糙、非常不好的，导致于俄罗斯民主之后，并没有过上很多人讲的那种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啊，公主和王子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生活，没有，反而俄罗斯出现了大的经济的倒退，最后民族主义泛滥，酝酿出了普京这么一个怪胎，再次成为了美国和世界的一个大麻烦。这不是现在又冷战了吗？又变成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说，当时就是研究不够，没有预案。对中国的研究其实也一样， 特别是这几年，因为中国呢内部什么反间谍等等，美国对中国的线索现在几乎全部都断绝了，他们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了解也是非常粗糙的。一旦中国有事，那美国如何拿出一个对中国好、对美国好、对世界好的一个方案来呢？从现在开始聊这件事儿，我认为是必要的。当然呢，这个方案确实被很多人评价是纸上谈兵啊，有点空中楼阁。但你要做什么事儿，不都是从零开始的吗？这份东西呢，起点可能并不是太高，但毕竟是有人在关注，有人开始聊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并不是最终方案，那以后就按着这个来了，后边会按着这个方案来进行调整、进行补充，越来越接地气就好了嘛。所以说，我认为这份东西还是有它的战略意义的。但是呢，我也同意大家说的"空中楼阁"的这个说法。说到后中共时代，他们回避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后中共时代一定和现在是有连接的。也就是说，这中共它是如何倒掉的，和以后未来重建整个的进程是息息相关的。结果他没研究前面这段，竟研究后边那个，那就飘起来了。你比如说各种情况，中国可能出伊瓦文萨，也可能出伊叶利钦。那你在后边的计划里边，你就得以这个人物和这个团体为中心。那你设计的整个的路径都要改变，什么两年、什么5年都得改变。我认为呢，你不研究现在，就是空想以后，这确实是空中楼阁了。所以说，说到现在呢，中国最遗憾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反对派。那你怎么推倒现在习近平政权呢？推倒中共呢？这事儿怎么发生啊？没有反对派啊。你说到当年中国清朝也是铁板一块，那毕竟海外还飘着一帮人，还有个匪首孙文，那帮人还毕竟在海外还跟着闹，国内有很多人还信呢。现在在海外也没人，在国内也没人，没有一个明显的反对派的带头人物。这在我们之前研究的东欧七国，苏联碎成15块啊，后来说17块啊，这都有了，包括南斯拉夫的碎掉，所有的政治转型当中没有成功的先例，这边竟然没有一个反对派的人物，以前都没有。所以说，美国的当务之急，你要想控制以后的中国，现在你就得物色和支持，不管是一位或者是一个团体，你得培养他的反对势力，包括党内的改革派，那也算了。你得支持他们取得成功，然后未来以他们的计划为蓝图来设计未来，这才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前面那头不提，后边咱们编一个后边的故事。这确实起点是比较低啊。我对这件事的评价呢有异议，但我认为呢评价并不是特别高了。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判断。来吧，下边呢咱们说说中国天水那甘肃省搞了一个省级的调查组，有点意外，我认为大概还应该再拖个10天8天，没想到在昨天一下把调查结果就公布了。那很多人立刻就想，是不是因为杭州那个臭水的事儿啊，引起了人们舆论大哗，你是不是转移视线呢？后来我掂量了一下，一个铅中毒，一个喝粪水，这俩分量也差不多，哎，拿那个来转移这个，我认为这个不至于了，他就是要抢。因为这件事儿呢，甘肃省啊，无论是省级领导各个部门全都参与，另外国务院党中央有3个部门直接来督导，所以说这事儿来自于哪儿？绝对是来自习近平，习近平那儿等着呢，这就快了啊，所以说他一定要加快给习近平他们一个说法。至于给老百姓一个说法，那个是次要的，关键要给习近平一个说法了。咱们把他这个调查报告或写老长了，咱们就快速的给他大致的说说了啊。首先呢，这件事儿都调查完了，来了一个通报啊。首先呢，按查侦办啊，就是那个什么枣糕，就是那个玉米卷上边使的那个颜料啊，跟当时的那个警情通报是一致的。啊，那个是严重超标，那个就 没有什么更多的内容。一二三四五六，六个人啊，因为他们在里边亲自掺入了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啊，这几个人呢都被抓了啊，现在呢已经被正式逮捕啊，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进一步侦办。然后这是案情。那大家普遍关注的污染源的环境的调查那怎么样呢？我们在里边也提出，你当地怎么着也得对土壤、对地下水、对当地的空气、对整个的环境，你要做这方，你得对周围的人负责呀。因为我们都不在当地，你又不许民间干这件事儿，你政府必须要做。哎，他也做了，他里边呢对环境的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都进行了大范围的检验，特别是他还讲啊，这些样本都送到了北京。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来进行检测。你说这帮人愿意吗？他不愿意。为什么要送到北京去？由国家级监测机构。习近平也想知道这个答案，他跟我们一样，你们到底在干嘛？因为你这帮人在这儿一块勾搭连环来干这种坏事，那也不是习近平的意思，也不代表习近平的利益。习近平也想知道你们这帮龌龊官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最后呢，调查结果国家级的啊，周围的空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全都符合环境标准，没有铅污染的情况。这是总的。然后呢，在幼儿园周围有什么地下水、什么土壤，他们全部都调查了，等于呢没有。然后针对那不是有一个白银集团，有一个大国企，离着有几公里远吗？对他周围也都进行了调查。啊，也都挺好的，也都没事儿，啊，也可以说吧，山清水秀，我们天水啥毛病都没有啊，就这么一个情况吧。这是环境，大家就不要说了。那他们那儿有没有井啊？有没有地下水啊？或者怎么样？人家全给你概括了，全好，全没事儿啊。这是环境没事儿，那幼儿园内部有没有污染源呢？他们又查了查。啊，对什么玩具啦，对什么其他的所有的设施文具啊，他们都做了大规模的排查，包括什么锅炉啊、水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查了，都没事儿，连擀面杖都查了，都没事儿，就是那个往里边兑的那个颜料，就他有事儿，其他别的全都没事儿啊。所以说幼儿园也不是因为别的。那关于血铅数据的检查，这里边涉及到那个疾控中心，涉及到那个第二人民医院啊，这里边他一会儿我们会说到了。啊，那帮人确实给捣鬼，确实配合在作假。这里边呢就出现了，有一个疑问啊，我给你找一下啊，在那个食材里边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他们检验出来呢，那个食材里边有一种黄色的颜料，这是人们后来挑出来质疑的。也就是一公斤的含量，它是按照含量，它是毫克嘛，最后按照公斤来转换的话，那个比例是相当高的，等于那种原料最后和每公斤将近200克，也就是这原料五分之一都是铅，让这帮人他就给涂到食品上了。后来有人质疑，有这样的颜料吗？一公斤颜料其中有五分之一全是铅，那是什么样的原料弄这样？后来这个呢，有很多朋友找到了类似，中国这真有瞎干的啊。有一种颜料他们找到了啊，有一半都是铅，也就是一公斤里边50%全是铅。嚯，还有这样的东西呢？那到底怎么成为一个颜料？我也不懂啊。反正国内有朋友是把那个给翻出来了。也就是说，说到有210克铅在一公斤里边，这东西很正常啊。这东西你就别质疑了，这东西也算说得过去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追责，这个追责呢。可以这么讲，在近期的公共事件里边，这是最严厉的一次追责。因为刚才介绍那个背景，把样本都送到央企去检查，应该这事儿是来自习近平的批示。 所以说这一次的追责也比之前像什么呢？大卡车拉灌装车拉油啊，还有什么？还有别的，就包括这次杭州什么的类似的事儿，那可能都没到那个级别。所以说这一次的追责可以说是近年来最严厉的一次，最狠的一次。原来锁链女啊什么的，那包括唐山打人呢等等，都没到这个程度啊。这一次呢，应该说是最狠的一次了。说到为什么说这个地方有毒的，它就是政府呢？现在查出来，这第一条就过不去。整个这个培新幼儿园根本就没有办学许可证，你根本就不应该招生。他根本就不应该营业，你连许可证都没有，这是一个无证机构，一个非法机构。那因为呢，结果这个教育局啊什么的，这那么大一个还做广告，人人皆知的这么一个学校，竟然是一个无证的一个机构。那当然，因为他没证，那对他的食品安全检查呀什么的，各方面的学前教育的质量啊，那也就都没有安排。一般的幼儿园，他们可能还要定期去检查一下，那这就都没检查，就这2年都没干。那这个人呢，叫什么李某芳，这老板啊，就给这帮人，为什么这帮人都不管？给钱了嘛，他都给输送嘛。然后主管审批的这副局长啊，接受了他的宴请，然后呢，下边的这帮监管局对食品安全基本也都没去啊，也流于形式。后来就都没人管了。那现在整个这个区的教育局局长、市场监管局的局长啊，那都收了他的钱了嘛。另外呢，还有别人的贿赂或者是怎么样啊？那不光收他一个人的了。最后呢，现在那5个人，连教育局长、连那个监管局的局长都已经立案调查。打一开始，这个幼儿园就不应该存在。就出现了这么一件事儿啊，然后呢，这是这幼儿园的合法性的问题，然后就说到疾控中心，那这出了事儿了，出现了重大紧急事件，结果他们也没重视，安排人随便就做了一点什么检查呀，又违反操作规程，然后又做了很多方式来逃避责任，阻碍调查。最后呢，什么书记，这个疾控中心的这个书记、主任啊，实验室主任，涉嫌违法违纪，最后呢，对这7个人立案调查。为什么？也都使了钱了呗，这都上下这都有关系啊，疾控中心啊，全军覆没。然后说的那 T2 人民医院里边也是啊，内部管理混乱，然后是什么篡改什么这个血铅检验的数据。医院上级对此也失管失察，相关人员严重渎职啊，等等，还涉嫌其他违纪违法问题。然后整个医院的院长、副院长5个人全部立案调查，也就是这医院全军覆没。那全军覆没就完了吗？那就追责这个职业、这个行业主管部门，省卫生健康委。天水市委、天水市政府，还有这个区委、区政府等等，启动调查程序，对什么管省里健康的书记、主任啊，包括呢什么党委成员、副主任啊，疾控的这省疾控的局长啊，这都立案问责。然后作为这个市政府，那就全完了，书记、副书记、市长，整个市委常委。啊，原来这个区书记现在调到别的地儿当书记去了，这个人也算上。然后这个市分管教育卫生健康的副市长啊，所有还有监管的副市长、区委书记等等，全部立案调查。等于天水市委、市政府连锅端。一到立案调查的地方，不一定判了，不一定最后怎么样，那你的仕途基本就到此为止了。因为这件事儿呢，啊，惹了皇上了，皇上，下圣旨了，这事儿必须得有所交代，龙颜大怒，那还得了了？等于现在呢，这幼儿园彻底完蛋啊，压根儿你就不应该存在。 是疾控中心一开始检测的，连锅端，医院连锅端，然后行业主管部门都立案，然后整个天水市委、市政府什么的连锅端，现在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出现这样的事情，我印象那大概就是三鹿奶粉的时候。那时候是震动是比较大的，弄了一大帮人啊。那当然后来也就那样了。这一次呢，至少从目前看，有够狠的啊。说到这个，就我题目里讲嘛，说到这个地方有毒的，你甭说什么铅中毒，也有什么铬中毒，有点别的什么重金属中毒，这个地方最毒的。就是这个当地政府，难道不是吗？几年前你发生过一次啊，当时他们就隐瞒啊，而且就这帮玩意儿，最后还派人跑到西安去，啊，最后呢还在那儿吓唬、威胁那些学生家长，怕丢人现眼，赶紧给我回去啊！现在呢，这个就全给折腾了。那现在他后边还有一些了，那这些孩子们怎么办？啊，后续的一些治疗啊，这个他是有一些说法啊，说现在情况也都挺好的啊，这个也表态了啊，对患儿和家长表示深深的歉意，省委省政府深感痛心，以零容忍的态度对牵涉的部门和人员进行深挖彻查，无论什么人，一定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护短，而且还举一反三。啊，等等的这个态度，你看啊，深深歉意，深表痛心，表了半天决心，整个的态度，你要按我们小时候犯错了给老师写检查，基本就这么个路子了，还说得过去。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那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了。你像雕盘不是写的吗？你还是官儿查官儿啊？那你之前也是官儿自己查左手查右手。你最后得出的那结论，你们什么也没事儿。那现在更上一级的青天大老爷这一查，你们又什么都有事儿。那这事儿可信吗？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还提出了很多的质疑，我认为这都非常的正常。但是我们无能为力，什么概念？你拿出来的也只是一个一个的猜测，你不能认为你说的那个都对，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到现场去。采样去做检验，这个你谁也没办法。你试试啊，一二三，你这都有漏洞啊，指出来这都是对的了。但是你要说推翻他整个的这一啊，写了我看得有好几千字，把这个彻底推翻，大概也你也推翻不了。你根据什么呀？你的反证是什么呀？你有数据吗？你这个确实是没招。所以说，纠缠那些东西呢，我认为在海外或者是在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没办法，这国家他就这样，你也只能接受，或者是啊，看完了这个你叹息一声，你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但是至少这个报告，我估计让中国人能够接受的一点，就是原来大家指认的，无论是从市委书记到市长到下边的这些人。他们是勾打连环串通一气，他们在里边啊，都是利益共同体，都互相都熟，跟这个开幼儿园的这李老板这位女将全认识，啊，大家原来都一块儿吃饭，谁在那小地方全熟，铁打的营盘，铁打的兵。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出了事儿了，他拖他，他拖他，大伙儿一块儿都进去。所以说这个呢，基本上这个报告把这件事儿还给说清楚了，这跟大家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地方已经坏透了、烂透了，这个整个政府是有毒的，最毒的就是他们这个地方。我认为这点还是说清楚了。那你说中国人会接受吗？我认为会啊。啊，所以要到这么一个地步，青天大老爷给说了说。啊，我认为作为学生家长，作为当地的民众，包括作为国内啊上上下下的小粉红，整个的舆论吧，我认为大面上应该也就这样了。还是那句话， 不然呢、啊？那你又能怎么样呢？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啊，我给大家就算是做这么一个总结，在中国那嘎的地方，把现在把事儿给做到这一步，哎，我认为也可以翻篇了。要不然你能拿他怎么样呢？你又拿不出一篇故事来，那你能怎么样呢？所以说，只要能够把最毒果然是政府，把这件事证明，我也不枉我花这么半天时间来说这件事儿，之前做节目来说这件事儿。来吧，那下边说另一个公众事件，杭州的粪水现在啊，指向性很清楚，指向了一个水源。那天节目里讲呢，因为上水和下水这个确实不是一回事儿，很多朋友还跟我争呢，说万一呢搁在一块儿，它怎么不会混在一起呢？这不是一个部门儿。上水呢，也就是自来水公司，是归水务部门管。污水公司，也就是下水，归市政环卫管。各埋各的管子，各搞各的管理，他们两边是弄不到一块儿的。即使可能距离近破裂，也是自来水往这边冲，这边的水也进不到自来水啊，很微量能进到那儿，不像好在住二楼三楼的弟兄一开开那黄水哗全下来接一池子臭水，那个是绝对到不了那种情况的，是没有这种可能的，这是俩部门啊，这不挨着。那按照我们上次这个思路，你说会是管线出现问题吗？那管线不会一下出现这么大问题的，要出问题它也是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出问题，大家一直闻着这个有味儿，有味儿，然后这味儿味道越来越冲，哎，这个有可能是管线的问题。前两天还好好的，结果今天突然这样啊，这个应该不像啊，因为它又保持着整体的压力，没有破裂啊，应该是不像。所以说，那我们那天的分析到哪儿了？谜底都在谜面上，他后来发的这个通告就讲嘛，事情发生以后我们立刻更换了水源，然后就安全了，就合格了，就没事了。他自己就讲了，他们改换了水源，说明水源是主要的问题。那现在咱们就看这水源出了什么问题呢？余杭地区呢是公布了每个月的数据，结果呢在韶溪那天说的整个仨水源啊，一个千岛湖，千岛湖是旅游景点，国家优质水源，那个不可能，不是千岛湖。另外是西溪水库，那水库深可见底，那个都非常干净，那个也不是，就是平时取水的这个韶溪，那天给大家讲到这儿啊。结果呢他们做了，他们经常做这些水源的检测，按说是每七天一公布，而且每月他们也做一个大规模的检查，结果就出现了什么问题呢？粪大肠杆菌的数量，也就是粪大肠菌，这就是大家闻到的那个味道那个玩意儿，结果就出现了问题。在六月份的数据中，也就是说什么是允许的呢？能够当自来水大概是必须到达到三类以下，也就是在每升里边这个粪大肠菌必须要少于一万个，这是国家标准，三类水勉强还能算自来水。结果呢在六月份的数据中，在韶溪、永胜、在馒头山、在四岭，他们六月份啊，他们抽到的那个水样都超过了一万，其中在四岭甚至达到了28000，严重超标，这已经是四类水了，这绝对不能当自来水了。也就是这个情况啊，也就是在韶溪这个地方的四个地点抽样是出了大的问题的。然后这是刚才说的是那个四岭28000，这是一个数啊，大家记住一个地点。另外一个在韶溪的永胜，说到这个粪大肠菌，在五月份的时候，它的数字是10，六月份的时候到了7300， 不过这也很高啊，但勉强还算合格。结果到了7月份的时候，就到了16,000，就到了16,000。那你说这水源是不是跟环境有关？也不是，大家查了一下去年的，去年就是六月、七月都是下雨啊，各方面的这种夏季的数据，360、86，去年都挺好的，今年你怎么7000番，怎么到了16,000呢？这是余杭地区自己把数据就公布了，所以说昨天我们那个节目里的判断是准确的，韶溪是整个这块水源出事的主要怀疑对象。那我们毕竟在万里之外嘛，结果南方周末的记者人家就到了这个地方，到那儿来仔细的进行了现场的勘查，拍了很多照片了。他说十几天前在7月3号。他们呢也在那儿取样啊，其中这个仁和水厂就是给余杭供水的这个水厂，当时讲呢6月份当时那个水质没有什么异常，还可以。结果就在这个月底的报告中，来自韶溪永胜取水口的水源水粪大肠菌群检出值每升16,000，就刚才说的这个，一到7月初就到了这个数了。就不合格了，这就超过了整个2025年其他月份的数据，就突然暴增，突然暴增。六月份的时候，永胜取水点还可以，也都合格呀。其他的几个几公里外有一个凤口，那儿也是一个取水点，是达标的。当时的粪大肠菌是4400，也就是永胜取水点的，也就是它的1/4。也就意味着什么？凤口那儿还是好的，结果到了永胜这儿一下16,000了，然后再往下到了那四岭那儿28,000了。这是什么？就在这一段，上边那儿都没事儿。也就是从凤口以下到永胜的这个韶溪河段，污染源是非常明显的，就在这一段。记者真的是到现场去了。那南方周末的记者就问了一下相关的街道村落，他凭他自己找，没有发现有什么明显的污染源啊。但是他在永胜的取水点那儿有一个清源泵站附近，看到了一个大标语牌，也就是余杭区人民政府设的禁止倾倒垃圾的这么一个大的标牌。禁止倾倒垃圾，那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当你为什么在这儿突然立这么一个牌子呢？也就是在7月份这时候是出了什么问题的。然后他又和这个仁和水厂啊、永胜取水口各方面，他又找，现在基本上他的判定就是这个永胜取水口在这儿是出了问题的，因为你那个粪大肠菌。是16,000，下边是28,000，是等等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看了没有？这有调查记者现场采访，加上我们的逻辑推理，加上政府呢公布的这些数据，现在谜底就在谜面上啊，这些东西的指向现在是非常清楚的。那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习近平拍板，没有龙颜大怒。没有派省级调查组，现在这件事儿呢，你靠着一个记者腿着到那儿去找，他说完也没用啊，他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而已。今天大量的转发啊，这篇的文章的阅读量早就过了10万了，啊，这个大家是比较肯定这种调查态度的。那你当地呢？你怎么跟那帮喝了臭水，这很多人都拉肚子，很多人最后都有严重的身体的反应，你怎么和那帮人交代呀？这是有问题的啊，这是有问题的。但问题是，现在居民又陷入到了添水的困境。那整个你这管网的系统全部被污染了。你不是赔我5吨水的事儿啊，你告诉我这水管子，这管线。多长时间能冲洗干净，能够把那些有害的东西能够排出去， 你怎么解释这些事儿啊？我们这个稀里糊涂的，从六月份您就16000了，就已经超标了，变成四级水了。我们已经喝这臭水，只不过那时候味儿没这么大，我们已经喝了一个月了，我喝了20多天了吧，可以这么说吧。哦，这就完了。但现在你别说告政府了，大家说把这水样，他们很多人存了啊，到那儿去我送检都被拒绝。民间有检测机构吗？民间也没有，检测机构全是官方的。到现在你连证据都拿不着。余杭地区这里边还有很多的食品行业、餐饮行业，那东西很多人都做成食品都卖出去了，那很多人也遭到了损失。那你们是有行业协会的，能不能联合跟政府来博弈一下、周旋一下？或这种风口浪尖大家也不敢。我看有朋友讲啊，现在呢杭州的高人前两天啊千夫所指，大家骂的就是那宗庆后老头，现在人们反应过来了，那才是杭州的高人，杭州的榜样。自己来不及跑，我掩护小三和孩子们先跑，准知道这地方是没法待的。实际上这碗臭水可能已经喝了一个月了，大家都稀里糊涂啊。这件事呢现在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确了，现在就看杭州是不是也得成立一调查组啊，浙江省是不是也得成立一个什么省级调查组，这事儿里有个说法。但问题是好像杭州的弟兄比天水的那帮学生家长要温和一些啊，给他们的压力不够大，这帮人比较老实啊，发个抖音骂两句街，仅此而已。他不像那个人家跑到西安跨省去治病，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所以说杭州的弟兄们还得努力呀，这个不行啊，最后人都不拿你们当回事儿，连个调查组都没有，而且情况让调查记者已经给锁定到这么小的一个范围。这件事按说是不难啊。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TTK 说，这次选举从民众的投票热情就知道日本社会是求变的，应该这也说明呢，前一阵儿这一半年日本民众呢也是忍不下去了，这个大米的问题啊等等的吧。说执政的自民公明失去了19个议席，未过半数，选举前夕反移民的声浪过高，把更重要的经济民生税率的问题都给带偏了，有些遗憾。再往下呢，高市的呼声比较高。我也一直是比较支持高市早苗的，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呢，我认为现在上去也很难受了。你说这贸易战的事儿你怎么了，这个烂摊子怎么接啊？现在这时候上去是个巨大的挑战了。那要不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难度是比较大的啊。如果在岸田下去的时候高市上来，那时候环境还相对柔和，还能搞一搞，那你现在让石破给搞成今天这样了，这时候再上难度太大啊，现在不好说了。Poken 谢谢您的支持。 Fox 胡说，昨天节目最后来不及讲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呀？那个节目呢就是习近平又拍桌子了，说那新三样你们不能都搞新三样啊，我让你们搞电池搞这你们就全搞，最后搞成产能过剩了也都臭大街了，这怎么办啊？最后他都把责任都推给他们了。但殊不知在中国是没有经济任务的，习近平定的新三样定的这些东西都是政治任务，中央说了要发展这个，那各地方没条件要上，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上啊。它必然是一场运动，必然是一场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中共只要把手指头杵到哪个地方，那个地方一定是过剩的，一定是完蛋的。你别碰，那地方可能挺好，它一鼓励一定是过剩的。我本来昨天想给大家列举一下，每次中共要比如说新三样之前要搞别的，原来是搞水电站搞什么的，每次后边都留下遍地的鸡毛。那前一阵他搞芯片那不是一样吗？本来想举这个例子的，但昨天最后时间来不及了，这故事没给大家讲啊，以后再给大家把那篇文章再给大家说说吧。 Vicky， 我觉着还是土地的污染，背后可能会查处，但台面上不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引起更大的罪恶。这里边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土地或者是就土壤啊，这就涉及到食品，包括饮水，所有的这些东西。关键的关键就是这帮人能兜住吗？那别的宿舍楼他因为就在一个社区里面嘛，那别的地方如果有孩子就没进这个幼儿园的，也牙龈出血，也头晕恶心，周围的大人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那你这省级调查组你恐怕也兜不住啊。又一帮人跑了，跑到西安，跑到哪儿去了，又看病去了，你不是又炸了吗？所以说呢，他搞的这个呢，他说他都查了，我们这儿很好。我至少现在没有证据，没有理由说他说的都不对，因为我们别人没有数据嘛。所以说真正能看到的还是周围老百姓，既然你已经知道有这件事了，那你也有宝贝儿，也有孩子，会不会偷着到别的地方去查一查？所以说看当地民众的反应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参考的。 Willow， 按理说杭州的饮用水优势是很大的，又是富春江，又是千岛湖、西湖等等，是不会造成这个局面的。之前查过啊，在几年前他们曾经认为自己是一类水二类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当然很多人呢是不信了。后来是出现了几次的事故，像这种臭水事件或者是污染水事件，今天来不及给大家讲了，在他的记录里面，在这十多年里边是出现过三四次的，所以说说明他这个是有问题的，他整个的管理各方面啊，你刚才守着这么好的水资源，最后大家喝不上水，这谁的问题啊？所以说当地最臭的也是这个政府，还是谁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